圣诞快乐，新年快乐，呀、yeah. ！今天呢、是圣诞节哈啊，我们李庄来啊、读一下圣诞的故事的经文，以后来思考神透过圣诞的故事啊给我们的祝福和启示。那去年的圣诞节，我们也是讲了圣诞的故事，是讲在这个路加福音，好，意思是讲这个圣诞它所带给人类的这个平安与喜乐。那圣诞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和这个约翰福音呢，就两卷福音书记载了他的诞生。所以去年讲了路加，今年呢我们就讲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的记载哈。那今天我们想从圣诞的故事里面呢学习神给我们的引导。那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遇见着许多的决定，对吗？我们都需要一些引导。有些人中间可能在找工作。找哪一份工作，到哪一个地方去找工作，或者我们小孩子在寻求学业，申请哪所大学啊，这个小孩子什么样子的 program 能够促进他的成长啊，也有人可能在这个婚姻里面有一些冲突，谁先改，是我改还是他先改，这都是方方面面的这个决定。这个决定中呢，我们会患得患失，哎呀，这个好像A 好，但是 B 不好，这个 B 好 A 不好，那我们莫争一事，还真的觉得很辛苦哈。做这些决定的时候，那最好是有一位神在高天之上来指引我们，他有全部的智慧，他也知道我们未来的每一天，他的指引那个是最好的，对吗？那我们人活在世上，到底怎么样子去得到他的指引，去经历他的指引？那今天呢，就是我们这段经文中想得到的一些启示。那我们到下一页哈。好，那这个第一个问题大家想问的可能就是方法，对吧？哎，我怎样才能确定这个就是上帝的指引？那这么多条路在里面，哪一条是哈？这个方法的问题呢，在 BSF 的学习里面几乎每一年都会有一些讨论。至少有一节课就会涵盖到这个问题了。所以 BSF 的这个讲义我们全教兄姊妹都有的哈，每一次你要读里面有很好的教导，每一年至少有一次呢是专门讲这个神的引导。那这个引导呢也刚好是在这个 BSF 的这个创始人 Mr. Johnson 的自传里面，这个自传叫小故事里面哈，是我们的志峰弟兄翻译的，翻译成中文了，我们的 Grace 琴姊妹把它读成了这个音频，所以大家很方便哈，去看他这个自传里面有很美好的教导。其中有一章就是在第四部分36章讲到活在神的旨意中自信和喜乐，就讲到怎么确定神的这个指引的三个印证哈。一个是在祷告和读经中得到了神话语的指示，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理性的思维将我们外在的环境显明他的这个指引，最第三个就是内心那种属灵的那种超乎自然的平安。那希望大家能够花点时间这假期好好的把它一张认认真真读一下，你会对这个三个方面有更深刻仔细的那个详细的理解。那今天呢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就会发现这三个方面都在这个这段故事里面，这讲到神的预言计划，神的话，以后有神的引导，有神赐的平安。那今天呢我们不会去讨论这个方法哈，因为方法这个大家可以去读哈，我更想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这个神的指引，就是我们想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子的人会经历神的指引，什么样子的人。那方法呢是一次性的，这个决定我就做一次方法就完了，但人就不一样了哈，做人的话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我们希望我们一辈子都在他的指引之中，我们就搞清楚我们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情，对吧？那我们曾在双段经文里面呢要探索到这个人的三个特征，有这三个特征的人呢他的一辈子都在神的指引之中。好，那么分三段来看到的经文，第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的18节，一章的18到25节，我们会看到这个指引是非常具体的，不是说朦朦胧胧等等的抽象的。那第二个段呢是在第2章的1到12节，是看到上帝公告了这个耶稣降临的这个事实，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指引是有代价的， 那最后一段啊，是讲到这个希律王想杀耶稣，对吧？那我们看到上帝的保护，我们看到这个指引是很有强烈的这个目的性的。好，好，那我们呢从第一段开始来啊探讨这段经文。好，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一遍，那个一章的十八节，马太福音。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那马太福音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呢，是讲到耶稣的家谱。好，从第十八节开始，我们这里就开始念到整个诞生的这个故事了。好，那么看到这里有个婚姻已经订婚了，我们这有人订婚了吗？好，那以后订婚的时候呢，这个玛利亚就怀孕了，是从圣灵来的。但这个未婚夫这个约瑟他不知道这个是圣灵怀孕来的，对吧？所以他就想取消这个婚约。大家觉得这个决定 合不合情合理？好像是合理的嘛。好，这个是怎么回事？还没结婚就孩子了，跟我没关系。好，所以他就面临了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们中间有人今天要做重大决定的嘛？啊，这可能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决定。那未婚妻啊，还没过门就怀孕了，就取掉，有啥可需要考虑的？但是觉得有什么可考虑的，很简单一个决定嘛。好，但是我们读到约瑟是个义人，所以这个决定就不简单了。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因为他不想犯罪，他不想得罪人。那得罪人就得罪神，对吧？好，那如果他不明明羞的话呢，别人就会说这个约瑟无情无义。哎，你都订婚了，这孩子多半可能是弄大的肚子哈，你不娶他这是干啥？好，所以他又必须把这事情讲明白，对吗？如果讲明白的话，这个就变成是明明的羞他了，对吧？所以你看他不愿意羞辱这个未婚妻，让他难堪，同时他自己也有一个名声的问题啊。这主人又是怎么是说他的闲话啊？所以他就在两难之中，对吧？啊，他不想做任何事情去伤害人，但同时呢，他又有一个不能不说的一个理由，为什么要取消？哦，所以他就在思虑中，他就停下来不急，对吗？慢慢的祷告。所以大家遇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千万别急着做决定，你就耐心的等候，等候神来指引你，对吧？正思念这事的时候，你看等候的时候，神的引导来了，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就要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不是玛利亚做错什么事情啊，这玛利亚顺服了神啊，是圣灵使他怀孕的。那这个事实啊，约瑟之前不知道，在他思考的时候，没有急着做决定的时候，神怎么有了机会对他说话，就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哦，我们再看到另外一点，这个玛利亚没有向约瑟解释，哎，对吗？我肚子大了，这是圣灵的事情，他一句话都没说，看到没有？是谁说的？是神告诉他的。说明中间有夫妻吵架的吗？你老想你的老公明白你，或者是你的妻子明白你，他就怎么都听不进去，对吧？那怎么办？学玛利亚，为这个为你的配偶祷告，神帮你跟他解释，是不是更好？他就说，你的解释好还是上帝的解释好？上帝的解释会更好。好，就这种玛利亚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不仅仅这个怀孕呢是从神来的，而且神要透过这个孩子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计划。21节他讲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所以上帝特别的呼唤了约瑟，他说你是大卫的子孙。好，因为在大卫家有一个神的应许，他将来他们的后代里面有一个出来要接替大卫做王，做拯救者，拯救以色列的民，对吧？所以这个神的应许啊，就是一笔财富，代代相传，每一代的大卫家的人都说，哎，我这个孩子是不是就生了一个，会不会啊？所以他能明白神的这个启示，就是说啊，神要透过我们家生这个孩子来实现神应许给我们家的这一个祝福。那你可能还在想哈，那生在大卫家是好的，这个大卫也是这个圣灵来的，那约瑟可能我觉得合理的话还可以有些犹豫，这怎么证明这个圣灵能够使人怀孕生孩子吗？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到，就看到啊，这一切的成就要应验先知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说这个事情神在事前就已经告诉了大卫家，告诉以色列人童女怀孕这个事情是可能会发生的，而且是神给人的一个兆头。那这个兆头呢，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7章13到14节。当时呢，那个大卫的后代一个亚哈斯是接替做王，他呢没有紧跟主的引导，这个以赛亚的先知呢就劝他，他说你要想搞清楚你的信仰要站得稳了，你就向上帝求一个兆头，可以求在深处，也可以求在浅处，就求在你看到不可能的地方去。这个亚哈斯王呢，他就拒绝去向神求兆头，他不要神的引导，明白吗？所以这个神就借以赛亚的话对他们说，他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这个预言就在这里放在里了。好，所以到了这个约瑟这代人，这个预言就实现出来了。所以约瑟读经的人就知道，哎，童女怀孕是神早就说好要做的事情。好，那我们看到神的引导，他的一个方法就是与我们同在，他要跟我们在一起，就是说他要进入到你现在的处境之中。你要找工作吗？你婚姻有争吵吗？你的孩子叛逆吗？你的这个处境，他要进入到这个处境中与你同在，然后用这种很亲近的方式来引导你在你的困境中走出来，对吧？所以神的同在是他的一个对我们的指引的方法。那你看他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引导的结果就是从罪恶里救出来。你可能想，哎呀，我要的就是找份工作，我要的就是我的老公改变，我的太太改变，我的孩子改变就完了。好，但是上帝不是这样做事情。上帝做事情，他的第一个要解决的是人的罪的问题。好，因为罪使我们跟神的关系断了，他没办法亲近我们，在罪里面没法亲近我们，就没法引导我们了。所以他就上十字架付了我们的罪债，哎，啊，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然后他就可以跟我们同在了。然后他第三天复活，表示我们人会成身，会得一个新的灵魂。这个新的灵魂的生命是他与神亲近的，他就可以与他同在，他就可以引导我们，对吗？所以他的第一步就是要解决我们的罪，因为他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处境之中来亲自的引导我们。而约瑟醒来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你看到约瑟得的这个指引具不具体？是非常之具体的，不是一个抽象的门人的东西。好，好，那我们对这一段啊做一个总结。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一个特征，这个得神引导的特征，就是他顺服神以给广义的引导，他就会经历神具体的指引。我们起来念这句话好吗？顺服神以给的广义的指引，就会经历神具体的指引。什么叫做广义的这个指引呢？就是耶和华的律法，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当我们刻意去遵守他广义的已经给的指引的前提的这种人啊，他就会常常经历神在具体事情上面的选择的指引。那我们读了诗篇也是讲这个事情，诗篇一章的一节说，不成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怠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便不是这样，乃将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肺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所以当我们常常读经愿意去顺服神话的教导，我们的心清守节，不愿意得罪人得罪神的这样子的人的，有这种特征的人，神就给他们许多具体的指引。那么看到约瑟就是这么一个人，对吗？他遇到一个难题，这个妻子明明休了得罪他不好，哎，要不休的话不明讲的话，那自己的名声也不好，因为他就在思想这个问题，对吗？那这个人在作业思想这个律法怎么应用到我这个具体的问题之中的时候，神的引导就进来了，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样子一个人呢？那我们在每个星期查经的读 BSF 的时候，就有很多问题，其中有几个问题是应用题，就是这段经文怎么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实实在在的生命中去，对吧？我发现我们教会有很多人很喜欢做这些题目，然后我自己最喜欢就做那几个题目，我就想搞懂怎么去用啊，用在我们的生命中。那这样子的人他怎么？他在顺服神已经给的广义的指引，然后你这种养成这种习惯操练你就会常常经历到神非常具体的指引。其实你自己就可以看得到，如果你在教会中待久了，几年下来，你就看到哪一些人是在做那些应用题的，然后几年之间就看到神在引导他们，你看到神的祝福就是清清楚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抓住这个特征，我们有很好的圣经学习，已经有很好的题目来提示我们怎样去应用，就认认真真的把这个作业做了，好吗？那我们就有这个第一个特征，然后呢，神会具体的指引你在生活中每一个选择。好，那我们来看第二段。好，到了第二章的一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赫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住说，犹他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先知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心浮远在他们前头行，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聚了。他们看见那心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与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这里讲到有几个东方博士，到底有几个？圣经并没有明说，在我们的文化里面看很多的影剧里面就说三个博士，而这三不是圣经里面出来的，当然有可能是三，但我们 无法确定。那谁是这些东方博士呢？也没有给名字我们华人有些人就猜想，这可不能是我们的老子啊，我们的老子好像西区那个关口就再也不见了。后来我向印度人传福音，就印度人告诉我，他们在古代也有一个先哲，好像也跑去什么东方的西方去了，可能也在这个里面，可能这两个就牵着猜测。 但我们无法确知，好，有可能是老子啊，那些他们确实去了，哦，但是非常清楚的一点呢，就是这些东方的博士得到了神的指引，对吗？他们看见了他的心，甚至更让我们惊讶的呢，他们就跟随了这个指引，特地来拜他。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在古代，好。你想今天我们从中国到美国一个机票十几个小时砰就到了，对吧？大不了花点钱，那跟还到点时差，哦，但是在那个年代几千上千英里那要走多久啊？而且那个时候的语言没有今天的这个很多的 app 可以把这个语言翻译掉，哦，一路走过去要问路怎么问都不知道啊，对吗？所以你想想看，这里面就有很多的不方便，有很多的代价，是吗？但他们愿意付这个代价，为了去拜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对吧？所以今天我觉得弟兄姊妹要想想自己，神给你指引，你愿意付代价吗？我想弟兄姊妹有时候星期天来教会，觉得哦哟，啊，好像有点辛苦哈，哦，因为这世界有太多的娱乐了，有很多的美食，温哥华的美食，然后这里哪一个什么好看的一个。啊，就有剧啊什么之类，就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对吗？但是每个星期要把神所当得的感谢与敬拜要献给他，这是我们每个星期做敬拜的原因，对吗？那这些东方博士他们付了巨大的代价，他们上千英里可能，对吗？为了去特地来拜他，所以他们是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们愿意付代价，神就指引他们，对吗？这就是其实第二个特征，就是神的指引，你愿意付代价去跟随，啊，神就不断的指引你，好，所以神就把他们引导到了耶路撒冷，而且借他们向那个耶路撒冷的首都城市的居民公布了耶稣的诞生。而且听到的人的反应很奇怪，哈，希律王听见了不安，啊，这个还可以稍微有点理解。但是整个耶路撒冷合成的人都不安，啊，这是为啥，哦啊，大家可以想象，哦，这些希律王的王位拿了个新王怎么办，跟他一起分享王位啊，啊，这好像会有问题。然后这些合成的人在希律王，哦，的统治下平平安安，就是岁月静好，对吗？这来了个王要改朝换代，那是要流血的，对吗？啊，流血牺牲怎么办，我们打仗啊，所以他的合成都不安，都不愿意付任何代价，哎呀，生活岁月静好，什么都不动就好了，哦，所以你看到神的指引啊，有时候会帮我们指引离开我们的虚浮区，哦啊，这个里面就需要勇气和智慧去明白，要愿意付点代价，对吗？所以我们教会，放了新堂来吃好东西，但是有弟兄姊妹不喜欢开高速公路，对吗？这个逼着开高速公路就有点不适应了，所以这个就需要什么，去克服这个困难，对吗？去付代价，要需要他的智慧的指引，他的大能，对吗？我们教会现在很好，有个新堂，我就是好想那个进来的那一块呀，留给这些新来的朋友，那就需要大家付代价，大家都停到后面去，还早几分钟来，大家愿意付这个代价吗？神就会指引更多的人来我们这边，一来，哦哟，教会新欢迎新来的人。他们对教会的印象是怎么样？我说这个教会好有爱心哦，是吗？你愿意把这个教会的爱心活给这些新来的弟兄姊妹看吗？这就是指引，就有要付代价，哦啊，同样的，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可能有各式各样的其他的东西，就会使你要离开这个你的虚实区，啊，你星期天来很好，周五又有团契，哎呀，我们又要四地方四训练，哎呀，我又要花一两个小时，哦哟，好不方便哦，好，哎呀，这个 BSM 查经很好，但是别人做题目我很喜欢听，要我做题目，哎呀，这又好像又超越了他的虚实区，对吗？那神的指引，他要你成长，肯定不是停在那里不动，要你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对吧？那每一个往上走，他的一个指引都会带来一些变化，都会有带来一些的不实，好。所以这些人他们是啥都不愿意动了，哦，耶稣降生了，哦，好像可能会带来一些不方便，他们就很合成的不安，哦。于是希律王呢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登生在何去？” 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这就是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之村中便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那这个预言在弥迦书五章的二节，所以看出这些人呢、他们对圣经超级的熟，对吧？一问就问出来了，但他们对神的话语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弟兄姊妹，大家读经也是这样子吗？念念念，哦，念完了，哈利路亚，书放起来，我们去聊天去了，对吧？那有没有想想这段经文怎么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吗？所以这些人啊，就是不思考神的话语，只是好像虔诚读了哈、就求神帮助我们全教会在读经的时候，真正把这些应用题给做了。你一个星期做一题呀、你都会惊讶神给你很多很多的祝福和指引。当下西利暗暗的找了博士来细问那些是什么说出来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但这个人他根本没有想拜的意思，他想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去杀他，待会我们会看到。那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多远呢？6英里。你今天开车从家里来这里可能都超过6英里了，对吧？所以6英里当那个时代要走路有点麻烦。但是相比这个东方的博士上千里的路走过来，跟那个城里的人走6英里，大家觉得哪个容易？但是这个6英里耶路撒冷的人居然没有人愿意去走，哎，对吧？啊，你先去走，走了以后我们再说吧。好，这些所以这个对比实在是太反差太剧烈了。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些福源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聚了。弟兄姊妹，你需要神的引导吗？你看他们愿意付代价，神就非常精准的把他们引导到了耶稣的那个房子。你是不是很想耶稣？哎呀，每天早上一起来就告诉我做什么，一步一步精准的把我指引到我该去的地方。但是神他很乐意做这个事情。但是什么样的人会得到这样的指引呢？就是像东方博士那样愿意付代价，对吗？付代价的那种顺服。好，所以这个神对你的指引可能是每个星期天要在神面前守安息啊，一天都不能缺，能做到吗？这个就要需要付代价。好，那可能要你认真的做那些作业题目，要付代价，对吗？所以当我们愿意去付代价的时候，去跟随他的指引的时候，神的指引是那样子的具体，那样子的精准，一点都不含糊的。他们看见那些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那拜那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我们看到大大欢喜，欢喜啥？欢喜他们从远方带来的这些价钱价值很高的东西，终于可以献给这个万王之王，是他能配得的，对吧？弟兄姊妹，我想你会跑1000里去拜耶稣吗？假设耶稣要出现，神告诉我们又在伯利恒第二次要来，你第一时间知道了，你马上买个机票第二天就飞过去？我是问很严肃的问这个问题哈。我们中间有多少人会自然要去，可那哎呀再考虑一下，好，这个机票看哪个便宜一点，我什么时候能够请到假，对吧？哎，这几个人不是这样子，对吧？他们是上千里步行的去那边，而且带了非常珍贵的礼物。好，那我们去拜神，当然是嘴巴要拜，心要拜，但是好像我们谈恋爱一样要有情物，就是刚刚说我爱你你爱我你不信的，对吗？因为他给你买个礼物说这个人心是真的，对吧？所以我们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敬拜的时候是有代价的，对吗？所以这些东方的博士啊，他说这是我一生能够献给他的机会，他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当仁不让，对吗？这个我一定要献的，把那么珍贵的事情就献给了神。弟兄姊妹，我们献给神的心态是什么？你大大的欢喜吗？ 哎呦，主啊，太高兴了，真是可以把东西献给你了。哦，你看这个在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讲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注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专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所以高高兴兴的献给神，东方博士付代价，他就得到神持续的引导，对吗？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好，我们看到这个指引是有代价的，而且愿意付代价的跟随神，就必持续在神的指引之中。我们一起来好吗？愿意付代价的跟随神，就必持续在神的指引中。这其实就是被神指引的人的第二个特征，他们愿意付代价跟随。你神给我什么指令了吗？我就去做。好，所以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看到没有？要祈求，要寻找，要叩门，这是有代价的。那你有这种愿意付代价的人，神的指引就一定是属于你的。弟兄姊妹，那你是一个愿意付代价去跟随神的人吗？那神呼召了我，指引我要我来做教会的长老，不是我申请的，是神呼召的。那这个呼召是有代价的。我退休了我们actually有时候也喜欢去旅行一下，尤其坐了飞机去了中国，哎呀，已经飞那么老远了，你想想看，可以多待几个星期嘛，对吗？哎，那个周围可以再转一转呢，那觉得合情合理吗？那我这样子做的话，就是不愿意付代价，那我不付代价，就可能不在神的指引之中。我不在神的指引之中，怎么样？就会亏欠神，亏欠弟兄姊妹，就没办法引导教会，对吗？这就不美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是情愿付这个代价。所以我们去旅行不能长时间的。即使我们有时候出去玩，就是星期一到五周末一定要回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这是我愿意付的代价。为了能够持续的在神的指引之中，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教会一起来承受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你愿意付代价跟随神吗？上帝祝福了我们这个堂，这是需要代价的。这个房子的维护，打扫卫生这个院子要修理，这是个电路，各种的布置需要大家奉献你的恩赐、时间和精力，甚至需要一些钱财，对吗？那些垃圾以前是我们用他们的时候就用了，我们现在要付钱请那个垃圾的公司来拉嘛，这些费用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付代价跟随着神的指引到这里，神就会持续的指引我们的教会，神实实在在的有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我真的是问大家，你愿意付代价跟随神吗？那你觉得你付了什么代价你在奉献给神的时候是带着喜乐吗？是愿意去跟随他神可能祝福了你一份工作，在你的工作场景中就可能有代价。譬如说但以理在他的工作场景里面就有人要求他去拜偶像，他要付代价，他说我不肯，对吗？神有没有保护他？神保护了他，也引导了他。好，所以我们在工作场景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是偶像，同事带我们去，我们拒绝这是有代价的。好，那在婚姻中遇见的冲突那你要让步那个是有代价的。但是你愿意跟随神的引导，主动的温柔下来，彼此的谦让，婚姻就非常的甜蜜，在神的指引之中，对吧？孩子叛逆你要有代价的，要按照神的智慧来养育你的孩子，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当你去按照神的智慧去养育他们，这孩子就你和孩子都在神的指引之中，就蒙他的祝福，对吧？好，我们再仔细想一想，好像这群东方不是付了巨大的代价，但其实那些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没有跟随神，他们也有很大的损失，是更大的损失，对吗？一个想想那耶路撒冷的人，那一天他们损了一些时间，不用走六英里， 们也损了一些钱财，不需要给耶稣。但是他损那个时间，损那个钱财，到底损了什么出来？就说他们损失其实是巨大的，对吧？他们一生中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去迎接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多么荣耀喜乐的事情啊！他们为了省这点时间、省这点钱，他们就没有得到。东方的博士付了巨大的代价，神悦纳了他们的奉献，把他们的故事记在圣经中。这几千年下来，我们还在读他的故事，这多么人生、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对吧？所以，当我们不愿意付代价，其实那个代价根本就不是代价。你回头去想，这个献给神的，神给回来的，远远的超过你给他的。就求神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故事，效法这个东方的博士，对吗？愿意付代价去跟随神，知道神要赐给我们的好处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与所想。而这个耶路撒冷那一批人，他们的冷漠应该成为我们的警告。好，我们来读最后一段经文，好，到了二章的十二节。不是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啊，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你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取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们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只等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在埃及招去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便试尽所有的男孩，到时候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以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那些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到这个希律王，他要保住他的王位，他不愿意跟耶稣分享，也更不让王位给他，对吗？所以他的办法呢，就是把那些孩子全给杀了。但是上帝不允许他杀到耶稣，对吗？所以看到我们这个神呢，他首先引导那些博士不要按原路回去，告诉报告给希律，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有足够的时间使约瑟能够带领这个耶稣玛利亚能够逃离。神具具体体的指引了约瑟的家逃往了埃及，对吧？所以神他知道希律的计谋的计划啊，神也知道你的未来会遇见哪些风险，对吗？所以神他其实是想具具体体的引导你避开你前面道路上可能有的各种的风险。作为一个长老呢，其中一个事情我见得比较多的，就是世界上我们社区中居多的眼泪。这人生不容易，这世道里面很多的坑，对吗？有时是我们大人栽进去了，有时我们的孩子栽进去了，要帮这些朋友从坑里面爬出来非常不容易。我常常只能够为他们哭。神是要引导我们离开这些世界的坑的，尤其是愿意给那些愿意接受他托付的人，看到吗？接受神的托付的人是第三个特征。所以耶稣有个使命啊，他要把这个孩子耶稣养大成人，对吧？对这个托付，上帝他是要亲自负责任来保守的，对吗？所以他要引导约瑟避开所有的风险，是不是？所以接受神托付的人怎么就得神的指引，为了神要保护他那个托付的事情得以成就。就姊妹，我经历了神许多的保护啊，是所说不尽的神的恩典啊。大概有25年时间之前，我是认真的读圣经，发誓要把这圣经认认真真读了，把它应用到生命中，使我的人生完全跟他的道路所吻合。然后应用就包括要服侍教会啊，要读经，要应用，还有微软的那份工作，还有三个孩子，你想时间多么紧缺啊！但是这25年神的保守真是惊人。但我没有一次出过车祸，我已经很多的病床要去看医生的，那全好了，明白吗？好几次啊，那个车祸就是 一个硬刺就撞到人或者撞到车。哎呀，那个有一次开车，有个绿灯是我是可以走的，有个人这么唰一个影子穿过去，就差一寸就撞到他，而且是在来教会的路上，神就保守了我。所以你看，每一次出这些事情，我的时间就没了，光是了保险公司要花多少时间了，对吧？撞到人不行，撞到我自己也不行。神知道我没时间，我知道我的时间花到哪里去了，没有一点荒废，对吗？所以神就很仔仔细细地保护着我，啊，这些事情就全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有时候想哈，假设神给你一个选择，他说你是愿意在住在医院里面呢，还是愿意来侍奉他？你说你会选哪一个？你会选侍奉他，好。所以我是真的这样想的，如果我不这样花时间侍奉神了，我很可能就在医院里面。那我情愿把时间都献给他，被他所用，他就吃我健康，对吗？因为我没健康就不能侍奉了。你知道我真的祷告求什么吗？我在求神主啊，你不要用我的时候就赶紧接我走，我在世界上一点都不留恋。那你我在用我的时候就给我健康，好好的侍奉嘛。你觉得好啊？所以啊，我觉得神也是跟着我的祷告。所以我知道哪一天要我离开世界，希望是快快的，不要在世界上在医院里面待好久好久，那多麻烦啊，又不能为神做事情，就变成一个累赘。好，所以求神帮助我啊，真是认认真真的全时间的好好的侍奉我的主。每一天我侍奉的一天，他给我的健康给我的时间就全是他的。所以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住，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要应验这些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来。那这句话是《从何西阿书》11章1节。那这个应验呢，不是一个具体的预言的应验，好比那个在伯利恒要生，或者是童女玛利亚，那是个具体有个预言。那这个应验呢，是个预表。预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以色列出埃及记的那个经历啊，预表了耶稣他的一生也会有这个经历，所以它是一个预表的一种应验。其实这预表的应验也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有时候我们会说某某人的生命应验了马太效应。哎，这个马太效应它不是一个预言能给任何人的，对吗？哎，那是那个段话应验在我们周围自己的生命中的时候，这就是一个预表性的啊，就是这些话这些经历我们也可以去经历，明白吗？好，先进自己被博士舆论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便试尽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分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不在了。那这个经文呢，也取自耶利米书的31章15节，就是在以色列人被掳的过程中，有许多的死亡，许多的哀嚎。这个也是个预表性的意念，就是以色列历史中他们民族所经历的事情，在耶稣的生命的过程中也再次得到呈现。好，那我们对这一段这样做个总结，我们看到啊，被神指引的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接受神托付的必被指引，神负责保守为了他的荣耀。我们一起来好吗？接受神托付的必得指引，神负责保守为了他的荣耀。约瑟就接受了神的这个托付，神的这个托付是负责任的，他要保守他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所以约瑟就得到了指引。兄姊妹，你会接受神给你的托付吗？神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大使命的托付，要传福音，对吧？就大家想想看，这个托付你没有接受呢，在心里面啊，这变成我的事了，我去做了啊。这可能是你要为人祷告，哎，我的同学、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我的父母啊，我心里要为他们祷告，求神能够拣选他们。为自己祷告，赐给你自己这个恩赐、智慧，怎样去找到机会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就弟兄姊妹去想想，这是不是你的使命？有没有接受这个托付？或者你的公司的同事需要啊听闻啊耶稣的同学啊？那你想想看，有没有人你带来教会？ 有谁因为你的生命变成了基督徒，那你就是接受了神的托付。那有了这个托付怎么办？上帝要负责任的。他说我要见你这个人，要救另外一个人。哎呀，就不得了了。他知道你需要时间，需要智慧，需要精力，对吗？需要机会。神会不会给？神会给啊，因为他要对他给你这个托付，你接了这个托付要负责任。好，同样的，好，这个接受托付就是神摆在我们面前任何的责任，你愿意去勇气去挑起这个担子，就是接受神的托付。那这个四五年前，王牧师、邱长老两个人同时离开教会，啊，我没赶他们走，哈，也他们也没得到我的批准，他们就走了，走了怎么办？这就是一个责任摆在面前，就要接受神的这个责任，这是神的托付。我知道不容易，但是我是非常的肯定神会指引我，也会指引我们的教会。那你看大家看这四五年，教会在神的引导下有了非常长久的发展，对吗？我也非常的感恩，谢谢教会弟兄、众弟兄姊妹，几乎每个人都在侍奉主，你们的侍奉就是在接受神的托付，对吗？你接受神的托付，我相信神会负责任的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接受了神的托付，这个 building 他托付给我们了，我相信神会负责保守，对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供应，啊，他也会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好，我们啊，对这整个今天的啊这个故事一个总结呢，就是耶稣的降临啊，他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我要引导被他救的人，我们一起来好吗？以马内利与人同在，我要引导他被他救的人。那被他救的人就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顺服神已经给的广义的指引，对吗？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向上帝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说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主，对吗？什么意思啊？他是主就听他的了，对吧？就是我们已经承认了，我们要顺服他给我们广义的指引，那就是要读经，以后要把他的应用找出来。第二类，我们愿意付代价，对吗？就跟随耶稣，也在我们的受洗要跟随他，背负自己的十字架。那就是十字架给钱给时间，对吗？把自己的想法放下去听他的，好，而且接受神的托付，就是要去传福音，要把神给我们的每件事情的责任把它挑起来。所以一个得救的人会有这三个特征，那就是需要我们时时去操练，使我们真正成为这样子的人，不是一次性的，不是两次的，而是我们就变成了这样子顺服他广义指引的人，我们是愿意付代价的人，我们愿意接受他指引的人，那么的一生一世就在他的指引之下。大家说阿们吗？你想你的孩子一生一世在他的指引之中吗？你要教育你的孩子就得到这三个特征，是在我们的救恩之中得到的。 好，我想最后结束的时候呢，用另外一个预言，也是在以赛亚书的30章20节。好，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以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何向左何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这个预言的教师就是耶稣，耶稣降临，以马内利与人同在，为要引导被他救的人，他不再隐藏，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后面有个声音啊，左啊右啊，他会告诉我们要行在其中。弟兄姊妹，耶稣已经来了，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他作为你的救主，他的灵就在你的里面，他也在我们当中，他要引导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正去做被他救的人，愿意顺服他已经给的广义的指引，愿意付代价，愿意高高兴兴的接受他的托付。弟兄姊妹，你今天这个星期在面临一个什么样子的决定呢？你是否去仰望耶稣？他真的想引导你这个星期你正面临的决定。我们写了祷告。亲爱的神，我们何等感激你，你从远古造人之后就一直在寻找我们，你要与我们同在， 你要进入到我们各自的处境中，去进入到我们各自的艰难之中，你要亲手的、亲自的引导我们。主啊，就求你亲自的引导我们今天到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家家户户所面临的大大小小的决定，愿你自己的智慧充满在我们家家户户之中，也充满在我们的教会之中。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